平安。感谢主，很快半年又过去了哈，我们又见面了，一年跟你们两次见面。那今天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利未记的一点信息。那利未记那原文的意思是神又呼召，这名称是从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那里，神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而来的。神呼召我们来亲近他，但是我们人是有罪的，是有污秽的，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必须先借着血，借着献祭，我们才能够来得洁净，才能够来亲近神，因为若不借着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所以利未记前面六章讲到五种祭物，第一个燔祭，然后素祭，然后平安祭，然后赎罪祭，然后赎愆祭。那这五种祭物每一种都有它属灵的含义。这五种祭物所献的祭物，这五种祭所献的祭物代表主耶稣的每一方面，各方面。那一方面也是神借着这个来启示我们应当像主一样把自己献上，当作祭物来献给神。那燔祭它预表基督如何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那所以我们也当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那平安祭是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神与人的和平，为我们使我们得与神和好。那所以我们也当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也当像主一样把自己当作祭物来献给神。那一方面我们与神和好，一方面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与人和好，就像主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废了那个冤仇啊，在拆毁了那中间隔断的墙，使犹太人外邦人能够在借着圣灵两下合而为一。那所以我们也应当这样来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并且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那第四个数据是讲到耶稣基督在人性方面的美丽和完全。他虽然在凡事上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美德，我们看见他就好像看见父神一样。那所以我们也当像主一样借着圣灵，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最后一个是赎罪祭，还有赎愆祭。这两个祭都讲到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以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有罪的，那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也告诉我们，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讲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讲到的活祭，就是讲到这个关于献关于燔祭的这方面的预这方面的启示。所以保罗借着燔祭来告诉我们，我们也应当像主一样把自己完全献上，作为活祭来献给神。那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他常常给我们的吩咐都是用命令句，命令的口气，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应当怎么样，要常常喜乐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糊涂人那应当一无挂虑那所以我们从保罗的书信，我们看见他讲到神的命令很多的时候都是用讲到对我们的劝勉，很多的时候都是用命令的口吻命令的语气。那 可是只有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保罗在讲到我们应当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虽然是神所喜悦的，虽然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保罗他用的口气却是一个很柔和，好像很客气的来劝勉我们，而不是命令我们。那所以我想保罗他也知道，人愿不愿意把自己献给神，那不是他可以命令的，而是除非人里面自己甘心乐意的将自己献上，那才会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那个才是圣洁的。我想我们主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也是这样，主用的词句也是这样说，比方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主也是说，若有人，好像主不是强迫我们来跟随他，而是我们可以选择来跟随他。若有人来跟随我啊，那主耶稣对那少年官也是这样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积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你若是愿意做完全人，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所以我们看见主，无论是保罗或者是耶稣基督，在对于我们要求我们来跟随他，来献上自己来归给神，好像都是用一种劝勉的，用一种鼓励的。因为无论是保罗无论是主都知道，我们必须是甘心乐意的将自己献上，那才是神所喜悦的，也才是合神心意的，神所悦纳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那里，保罗这样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虽然保罗在这里用的是金钱的奉献，可是我想无论是金钱的奉献，身体的奉献，都是那个原则，都是捐得 甘心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主自己也是这样，他为我们献上他自己，他也是这样，他说没有人能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是我自己愿意舍的。那所以主自己也是甘心乐意的把他自己献给父神，所以同样的，主也盼望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把我们自己来献给神。那所以我们看见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那里，主讲到一个穷寡妇的奉献，虽然他只奉献两个小钱，可是主称赞这个寡妇所奉献的比众人所投的还多。那因为他把一切他养生的都投上，他自己不足，却把他养生的一切养生的都投上。所以我们看见主所在意的不是人奉献的多少，而是主在意的人里面的甘心的成分有多少。那玛利亚也是这样，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那里讲到，玛利亚把一瓶值三十两银子的那极贵的拿真拿达香膏把它打破膏抹在主的身上。那门徒看见很不喜悦，就说何用枉费，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的钱来周济穷人。可是我们看见主却责备那些门徒说，为什么要为难这女人呢？这女人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我们看见门徒认为是枉费的，可是主却认为是一件美丽的，是一件美好的。那所以就看我们是到底是枉费还是是美事，就看我们是不是甘心用在主的身上。那若是我们是甘心用在主身上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件事情是枉费的，我们甘心乐意的献给主的，没有一件事情是这个枉费，是没有价值的。即使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给小子一杯凉水，给这小子中的一个来喝，那个价值也要存到永恒里面去，因为那是我们甘心乐意为主用、为主做的。那我们教会有一个上次我有跟你们提到，我们有一个新的会，一个弟兄来到我们教会，那时候他在我们教会的网站看到我们有这个教会在他们家附近，所以他就他爸爸写信写 email 给我说希望来我们教会。我跟他说我们教会的情形怎么样， 人很少，我们的聚会方式怎么样？我说我建议你先到附近，我们有很大的华人教会，先去看一看。我就把地址电话都给那边的牧师的名字都给他，结果他又回一个 email 给我说他还是想要到我们这里来看看。那后来我就再一次跟他说，你要慎重考虑，是不是确定要来我们这里，因为这边还有附近还有很好的教会。可是他还是要愿意来看。后来就真的来了。来了以后他儿子也来，他儿子在在阿默省工作，那一个蛮好的工作。可是因为他在那里工作，他不能组织聚会，所以他只有一个选择，是不是要换一个工作。可是那工作蛮不错的一个工作。后来他就决定，他祷告主跟我们交通，我说相信你为主做的那个主一定会纪念，主一定会帮助你。他就把那工作quit掉，然后很快他就找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可以让他有十个主日来参加聚会，所以他就很高兴。他说那就先来十次的主日聚会。然后完毕以后，因为他们公司要轮班啊，要轮班。那若是你是礼拜天工作的话，上班的话，你一个月一个礼拜只能休两天。可是你若是礼拜天工作的话，你礼拜天不工作的话，对不起，你礼拜天来上班，你一个礼拜只能休两天假。可是你礼拜天，对不起啊，礼拜天不来上班可以休三天假。礼拜天不来上班可以休三天假，礼拜天来上班只能休两天假，你可以选择。那他为了礼拜天来聚会，他宁可选择两天假，可是很多人都选择三天假。弟兄姐妹，有时候你觉得好像你为了主日把一个那么好的工作quit掉，觉得枉费了吧？会不会觉得枉费？可是若是他是甘心乐意的来把自己来献给神，弟兄姐妹，那就没有一件事情是枉费的，再大的代价都不是枉费的。那我们大概都知道有一个见证，那个南卡罗来纳州那个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那个见证。那么不是那个纽约的那哥伦比亚大学了，是一个大概私立学校的一个哥伦比亚大学，那个校长他已经在那个学校服务了22年，那他已经到了他事业的最高峰，而且他是很有名的讲员，到处被邀请去四处演讲。可是就在他这个时候，他妻子得了失智症，那越来越严重。后来很多人都劝他送去疗养院或者怎么样用别的方式来照顾他，可是他那时候他考虑，他就是决定把工作quit掉。那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学校需要你，很多地方都需要你，希望你能够留下来，你这样也是为着主的工作。那可是这个校长就说，我决定，你们可以随时你们可以找到需要的校长，可是我太太只有我这个，只有我这个丈夫。他说40年前我对他的承诺，这是我40年前对他的承诺，那所以我今天我要信守这个承诺。那所以弟兄姐妹，也许在人看这好像很枉费，那么好的一个人才，教会需要他，学校需要他，各方面都需要他，可是那是他40年前对太太的承诺，那是他在神面前的承诺。所以弟兄姐妹，那时候当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愿意照主的旨意与恩典，有患难一同担当，有喜乐一生爱他敬重他帮助他，有患难一同担当，有喜乐彼此分享，与他同住，一同走此天路到见主面的日子吗？我们不是都说愿意吗？ 所以这样看很可惜。好像也很枉费，可是这个丈夫他甘心乐意。那什么是甘心乐意？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那里提到马其顿的教会在奉献的事情上是怎么样的甘心乐意。保罗这样说，他说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格外显出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要求，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 照他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马其顿的教会，保罗说到他们那甘心乐意的来奉献，因为他们先把自己献给了主。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甘心乐意？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所谓甘心乐意，保罗讲到马其顿教会的时候，他说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所以甘心乐意不在于按着力量，而在于过了力量。主耶稣这样说，若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走第一里路你是按着力量，走第二里路你就是过了力量，可是是你自己甘心乐意的。这个寡妇她愿意奉献，那是按着力量，可是她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那叫过了力量，那是她自己甘心乐意的奉献。玛利亚她甘愿用香膏来膏抹主，那是按着力量，可是他把整瓶的香膏都打破了，膏抹在主身上，那是过了力量，可是他是甘心乐意。所以保罗称赞马其顿教会，主称赞寡妇的奉献，主也称赞玛利亚的摆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当我们自己甘心乐意的献给主的时候，也许是过了力量，可是那是神喜悦的，也是神所纪念的。有一个弟兄，他们叫着教会建堂，那当然这个弟兄，这个蛮好的一个弟兄，他都会按着需要来奉献。那有一次他有一个假期，全家要回国探亲，他们积蓄了一笔钱，全家的费用。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教会报告财务的时候，他们就决定把他们这个探亲的这笔费用，回国的费用，全部再奉献出去。那所以说，弟兄姐妹，是当他们按着教训来奉献的时候，他们是按着力量，可是当他们愿意把所有的来献上的时候，那是却看我们看见就那是在一个过了力量的一个奉献。所以我们看见荣教士晚年他的服事，他已经病得非常严重，那时候讲话都已经很不清楚，可是我们看见没有一次的聚会他停止，他没有缺席过一次的聚会。他是按着力量服侍，他也过了力量。我相信在你们教会奉献建堂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也是这样，你们的牧者也是这样。不仅他们按着力量，他们也过了力量。那我们曹牧师他们牧养教会，按着力量牧养教会，又办了萨姆耳学校，过了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有过了力量的奉献，证明我们是甘心乐意的。 那也只有过了力量的奉献，那个我们才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个甘心乐意的奉献。利未记里面讲到燔祭，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它所献的祭物必须没有残疾的，没有瑕疵的。第二个特点，祭牲必须要剥皮切成筷子，内脏和腿都要洗干净。第三个特点，必须整只献上，整只的祭牲献上，完全烧在祭坛上。第一个是必须没有瑕疵的，没有残疾的，来献给神。那个意思就是，属灵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最好的来献给神，而神也只悦纳最好的，因为神自己这样子的献给神，他是这样子无瑕无疵的把自己献给神。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吗？所以神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对我们的奉献也是无瑕无疵的要求。我们怎么样把最好的献给神？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耶稣曾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这些门徒听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以后，这些门徒在一阵子灰心沮丧的里面，这些打鱼的又回去打鱼，重操旧业。那一天晚上他们一夜没有打着什么。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告诉我们，天将亮的时候，复活的主来向他们显现，然后主问他们有没有打着什么，他们都没有打着什么。主帮助他们那一天打着了153条大鱼，然后问他们有没有吃早餐，没有早餐，又为他们预备早餐。当主这样向他们显现祝福他们，弟兄姐妹，当主也是这样向我们显现祝福我们的时候，供应我们的时候，我想若是这个时候主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想我们也许都可以像彼得一样，主我爱你，主是这样的祝福我们。可是后面主接着说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主耶稣说这句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使荣耀神说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还能爱主更深吗？当主要你走你不愿意走的路，当主要你走不容易走的路，当主要给你经历不容易的环境，你还能说主我爱你？你知道戴德森医生奉献为中国的福音，他不仅献上自己，他也把他的妻子儿女一同放在祭坛上，成为馨香的活祭。他为中国失去了三个孩子，失去了他的妻子。他有两个男孩跟他妻子是同一年过世的，这些苦难让他经历到了好像主在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戴德生在写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他这样说，他说为了这块土地，这里的人民，我为服侍的缘故，把自己的妻小摆在祭坛上，不是突然的，主一直与我们同在，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应许我们，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当我们失去所有的时候，我们还能单单以身为满足，这就是主所问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对不起啊，我一直希望我不要这样，可是有一个太太，有一对夫妻，太太他们也是要回国，然后两个小孩，太太的全家到了机场 check in 的时候，发现先生没有机票，因为太太买机票的时候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错，把先生机票miss 掉了，所以他们到了机场以后，太太三个两个小孩有机票，先生没有机票。可是这个先生就很安慰太太说：“没关系，你先带孩子回去，我买了机票，我再回来跟你们会合。”那一直安慰他太太，也送他们上飞机。但是先生里面，好像弟兄姐妹，当我们把我们的配偶伺候得很好，我们让他什么都没有顾虑，我们什么都帮他准备好，我们这时候我们彼此相爱很容易。可是当我们的配偶让我们失望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好像，让我们很觉得好像很灰心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还能够那样子爱他，像主所说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很多时候我们现实的生活在试验我们，到底我们爱主是不是比这些更深。当很多环境人事物不合我们意的时候，不称我们心的时候，让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能够爱他们，仍然能够那样子的在主里面去包容他们，好让我们愿意回答主所问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这些环境不是神，不是我们愿意走的，不是我们愿意经历的，不是我们愿意看见的，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可是主这个时候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一个先生，他太太有一次出车祸撞了车子，当然警察来的时候要拿保险单，然后保险单里面打开来，里面有一张纸条，他先生这样写着说：亲爱的太太，当你出车祸的时候不要难过，我爱的是你，不是车子。他的意思就是，他先生意思说，车子撞坏了没有关系，即使是你的错，车子撞坏了也没有关系，我爱的是你，不是车子。那这太太在那种车祸里很沮丧的时候，看见先生的这个字条，里面就充满了温馨，充满了这个爱的感动。第二个，所以弟兄姐妹，当患难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伏在主的命令里面，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表示我们所献上的是没有瑕疵的，我们所献上的是没有残疾的，那是神所喜悦的。第二个，燔祭的第二个特点是剥皮，还要切成筷子，它内脏要洗干净。那剥皮呢，意思象征着我们外面的自尊，我们的面子需要放下来。就像主耶稣一样，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他被藐视，被人掩面不看，我们也不尊重他， 我们主在世上的时候也是这样，人也是不尊重他，人也是厌弃他。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我们都喜欢被人看重，被人肯定，我们都爱惜我们的面子，我们不愿意被人轻看，我们也不愿意下来，我们也不愿意好像我们自己不如人，给人看扁。有一次马克吐温参加一个 party， 他坐在一个贵夫人的对面，他很客气的恭维的说，夫人你长得真美丽，真有气质。那夫人看着马克吐温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用你刚才形容我的话我来形容你。马克吐温说，哦，没有关系，你只要跟我刚才一样说一句谎话就可以。丘吉尔也是在国会里面跟议员 argue， 一个女议员说，你若是我先生，我就在你咖啡杯里面下毒。丘吉尔说，你若是我太太，我就把它喝下去。谁怕谁啊？我们没有人愿意被人家看扁的，即使小孩子也是这样。有一个小孩子在公车上吃零食，一直吃吃不停，一个老先生就跟关心的是，小朋友，这零食不好，垃圾食物，吃的不健康，不要这么一直吃。那小朋友不讲话，然后说了，我爷爷今年活到90几岁。那老先生说，他也吃零食哦。说不，我爷爷从来不管闲事。小孩子一样，他没有人可以羞辱他，羞辱我们，我们也不愿意在人面前低伏下来。有一个小孩子女孩，那爸爸说，你要考试了，怎么还不准备啊？好好用功。哦，我知道，我会考得很好。你有把握你考得很好吗？我会考得很好。那你考不好怎么办？你发誓。他说，我发誓，我若是考不好，我变成孤儿。孤儿是什么意思？他到底咒诅自己还咒诅？小孩子很厉害的、啊。所以特别是夫妻之间，我们很多婚姻走不下去，就常常是为了面子，谁也不肯让步，不肯认错，不肯先下来，不肯先顺服。我们知道大卫在约柜前极力跳舞敬拜神，他的妻子米甲轻看他，藐视他，嘲讽他，甚至羞辱他。米甲这样说，他说，以色列的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面前啊，那如同一个无耻的人啊，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肉体一般。在他这样，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我们知道大卫是一国之君，他又是做头的丈夫，可是他没有用血气和米甲争辩，他没有用权柄来羞辱他。大卫只说，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当大卫说完这句话以后，圣经说了一句话，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以色列人中的女子最大的羞辱就是没有儿女。米甲还活着的时候，神就审判他了。大卫说，我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当我们承认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是无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卑贱的，我们都是愚拙的，我们都是软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轻看我们而来伤害我们。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就像大卫所说的，我也必更加卑微， 自己看为轻贱。大卫他没有自己去争取面子尊荣，他也没有去贬低米甲，他也没有用权柄去贬低米甲，羞辱米甲。可是神尊荣大卫，神羞辱米甲。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被剥皮切成筷子的时候，就成为馨香的火祭。有个姐妹，她读到圣经，听到牧师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她听得很不服气，她是头，可是她没有脑啊，怎么能够听她的呢？做妻子的，你要留意听从主的话，顺从自己的丈夫。保罗不是要挟制姊妹，而是丈夫的尊荣也是妻子的尊荣。无论是丈夫妻子，我们不要用血气去争取尊荣面子，让神替我们争取。我们只要学主理，像主一样心里柔和谦卑，神就必将我们升高，因为那是属灵的律，那是天国的法则。燔祭的第三个特点，整只祭牲需要完全的献在烧在祭坛上。完全的献上意思就是完全顺服。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那里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当主耶稣把自己的身体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就完全得着他。所以燔祭的意义不在于血，燔祭的意义在于顺服，血只是顺服的结果，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所谓完全的顺服，就是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就像主耶稣这样说的，他说，那是我说我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而行。在利未记第十章里面讲到拿达、亚比户、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各拿自己的香炉，他们盛上火，他们加上香，然后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利未记那里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所以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要在亲近我的人中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那弟兄姐妹，拿达亚比户是祭司，可是他们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所以被火烧死，这是很严肃的审判。因为他们所做的是神所没有吩咐的。什么叫做神所没有吩咐的？叫做任意而行。所以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五节那里说，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什么叫任意而行？在英文的圣经这样翻译， In those days there was no king in Israel. Every man did what seemed right to him. 每一个人，国中没有王，每一个人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在 King James 这样翻译， In those days there was no king in Israel. Every man did that which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 每个人做他们眼中看认为他们眼中看为对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任意而行？在圣经里面，我们去做我们认为对的，我们做我们看为对的，那有可能是任意而行。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当他要拦阻耶稣上十字架，彼得认为他是对的，对不对？他爱耶稣，可是主怎么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在早上刘牧师跟我们提到扫罗王，扫罗王一次违背神的命令，他勉强献祭， 对扫罗来说，他当时要献祭实在是非常觉得合理的，也应该的，因为他遇到四个难处。第一个是撒母耳没有照着时间来到，等了七天；第二个，百姓离开他；第三个，非利士人已经聚集在他四周；第四个，非常属灵的理由，他说：“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所以非利士人来攻击我。”他觉得他好像还不祷告的不够，但是他当他献完祭以后，撒母耳来到，撒母耳说了一句话：“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的命令。”对扫罗来说，他觉得他应该献祭。可是我们看见撒母耳记上十三章那里讲了一句话，扫罗这样说：“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那耶和华，然后怎么样，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弟兄姐妹，当扫罗自己说我勉强献上燔祭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任意而行。什么叫做勉强？他里面没有平安，他里面没有确定，因为他知道神没有要他献祭，因为他知道那不是神的命令，可是看情形他需要这样做。亚伯拉罕下埃及去，他为什么要称撒拉为他的妹子？因为他没有平安。弟兄姐妹，当我们是勉强的，我们因着情面而勉强去做我们心里觉得不平安的事情，我们有可能任意而行。你可能需要勉强为碍于情面勉强做保，勉强投资，勉强入股，你要小心，若是你里面没有平安。马大他一个人在厨房忙，他看见玛利亚坐在主脚前什么事都没做，他心里不舒服，向主抱怨。马大认为他的抱怨是有道理的，可是主怎么责备他？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所以有时候环境对我们来看，让我们觉得很不公平。我们觉得我们的抱怨，我们是有理由的。可是，在神看来，我们是也许是任意而行。门徒认为玛利亚的香膏膏抹主是枉费的，可是主责备他们：“你们为什么为难这个女人呢？”门徒认为他们看法是对的，那是一个枉费。可是，在主看来，你们却是任意而行。有时候我们不能明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就妄加评论。我们以为我们是对的。有一个老外在北京，他去机场叫计程车，他讲英文，计程车司机听不懂，他就比个动作，那司机把他带到全聚德烤鸭。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他是这样，而且我们觉得我们的看法是对的。弟兄姐妹，有可能我们任意而行。我们知道荣教士的见证，我为什么我们常提到荣教士的见证？我不是要高举这个人，而是说我看过那么多的这个传记，里面很少传记有像荣教士这么细腻的讲到他与神之间的那种内在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讲到那种比较内在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用荣教士来做见证、做例子。我们知道荣教士他早年从来到纽约追求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他在离开加拿大之前， 他跟家人说他大概两个礼拜左右会回来。后来他来到纽约追求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一直没有被圣灵充满。有一天主问他说，你在离家之前你说你要两个礼拜回来，是我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觉得这很平常嘛，可是主很在意。所以荣耀是他当时就悔改，后来两天之后他被圣灵充满。礼拜一早上他跟以斯帖姐妹本来约好要去一个基督教书房，然后他仰望主，主没有要他去，已经约好了去基督教书房。后来他就留在家里，那天下午他开始说方言。所以我们看见荣耀是他一生有很多这样的见证，他不敢任意而行，除非是主吩咐的，他很清楚知道是主的旨意，或者即使是他已经计划好的，他认为对的是合理的，他也不敢照自己的意思。我们看见利百加他一次的任意而行，他永远再见不到雅各。摩西一次的任意而行，他一生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扫罗一次的任意而行，撒母跟他说，你的王位必不长久。乌西亚王一次的任意而行，祭司劝阻他不要在圣殿烧香，他不听，当时立刻额头上长大麻风，直到死日。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也许我们一次任意而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我们的婚姻可能回不去了，我们的关系可能回不去了，我们一直要承受那个亏损。当然我知道主给我们机会，因为你看当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的时候，门徒希望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他们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的心你们不晓得，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你知道耶稣那句话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好，神一直给我们机会，神一直给我们机会。那可是有时候那个亏损会叫我们，也许我们可能会回不去。有的人就在网上认识了，然后结了婚了，以后再也回不去了。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可能也回不去。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的时候，我们愿意学习每一件事情，我们愿意照神的旨意来行。
阿美主，谢谢叶牧师。谢谢主，有一首诗歌，我们来唱一百句。